通过前面章节的介绍，那么我们就准备好了 Hyper-V 虚拟机运行所需要的存储的资源。我们在前面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些存储的资源，实际上呢，都是我们的这一个 Hyper-V 服务机之上本地的这样的一些磁盘。随着我们使用 Hyper-V 不断的深入，那么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在运行虚拟机的时候，我们的 CPU、内存都不是一个瓶颈，我们的虚拟机它运行的慢。它最主要呢，就是我们磁盘这一个资源呢不够用，尤其是我们在使用一些虚拟机，这些虚拟机对于我们的这个磁盘的 IOPS 要求非常高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情况呢就会更加的明显。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要去给它做一个解决，实际上呢，我们就需要将我们 Hyper-V 服务器它的这个磁盘与我们的这个 Hyper-V 虚拟机。它的这个磁盘呢，去给它做一个分离。我们可以使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服务器去连接到我们网络的这些存储，比如我们 IceGUS 的存储，我们的这个光纤的存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使我们的这个相应的存储的资源与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的资源去做了一个分离。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保障。为我们每一个虚拟机去分配独立的这个存储，并且去保障它的这个 IOPS 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值。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架构呢就发生了改变。实际上在这里呢，我们就有一个 Hyper-V 的服务器，接下来呢就有我们的这个存储这样的资源。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服务器，它就可以去通过网络各种各样不同的协议，就包括我们的 IceGUS， 包括我们的这个光纤，然后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一个相应的网络存储之上，然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呢，就可以创建在我们的这个网络存储之上，然后呢，就可以去做一个运行。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架构，实际上在这里呢，我们就需要去考虑我们网络它的一个冗余。那么对于网络的冗余呢，实际上我们呢，就比如我们的这个 IceGUS 来说的话，我们就需要为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服务器去准备两块或者是多块的网卡。准备好了这些网卡之后，我们可以去配置 NIC 的组合，或者呢，我们也可以去设置 MPIO 这样的功能，去设置我们网络的一个多路径，去保障我们网络。它能够去实现一个冗余，即使 Hyper-V 服务器与我们存储服务器其中的一条线断线之后，另外的一条线它还是能够直接去访问我们的存储，最终呢，去保障我们的这个虚拟机能够正常的做一个运行。那么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话，就要求我们在系统当中需要去了解 IceGUS 它的这一个 MPIO 这样的一个设置。我们需要去了解 MPIO 当中冗余它的这一个设置，同时也需要去了解我们的这一个 MPIO 当中负载平衡这样的一些相应的设置。了解完成这些之后，我们还需要去准备好相应的软件、硬件的环境，从而去实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这一个架构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架构。我们在这里为大家去描述的这个方式呢，也是一个标准的这样的处理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 Hyper-V 来说，除了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之外，从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开始，那么我们的这个 Hyper-V 呢，我们的这个 Windows Server 2012的话，它就支持了 SMB 3.0 这样的一个网络文件服务器的协议。那么我们这时候呢，就多了一个新的选择，我们可以去使用 Hyper-V over SMB 这样的一个架构，然后呢，去轻松的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那么我们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之后，首先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服务器，它还是我们的 Hyper-V 服务器，那么我们的这个网络存储呢，就变成了我们普通的一台文件服务器。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一台文件服务器之上去安装文件服务器的角色，然后去发布我们的共享。 当我们发布完成这个共享之后，接下来我们在 Hyper-V 服务机制上去创建虚拟机，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存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文件服务器它的一个共享的位置。那么我们的这个文件服务器，就我们的这个 Hyper-V 与文件服务器之间的连接，它就建立了一个 SMB 它的这个连接。那么对于 SMB 的这个协议来说，它就可以去轻松地实现我们的这个多通道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我们的这个多通道的功能就能够去保障我们有多条线路去到达我们的存储服务器，即使一条线路出现故障，我们另外的一条线路呢，它也是能够去做一个正常的工作，并且我们这两条线路之间，它会去实现一个负载平衡，去把我们的流量分到两条线之上。那么这一个的话，就这个架构与我们上面的这一个架构是非常类似的，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管理员来说，它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就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去设置我们的共享服务器。对于我们共享服务器来说，在我们企业当中去管理文件共享、去创建共享，比起我们去构建一个 IS-GAS 的服务器，比起我们去配置 IS-GAS 的 NPIO 存储、NPIO 多路径，这个操作呢就简单了很多。那么我们呢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通过我们在 Windows Server 2012或者是 Windows Server 2012R2 当中 SMB 协议新的特性，然后我们就多了这样的一个新的选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来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去查看一下 Hyper-V over SMB 它的一个具体的设置过程，并且去查看 Hyper-V over SMB 如何去实现多通道，并且去设置我们的这个网络流量它的一个限制。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来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在我们的这个演示环境当中，我们准备好了一台 Windows Server 2012R2 的服务器。那么我们的这一台服务器是刚刚安装操作系统的服务器。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这一台服务器之上呢，去准备我们的这个网络的存储。那么我们要去准备这个网络的存储的话，我们在这里呢，就需要去添加我们的这一个，我们就需要去添加我们的这个文件服务器这样的一个角色。打开了服务器管理器之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去选择添加角色和功能，而我们就可以依据这样的一个向导去完成我们的这个角色和功能它的一个添加。我们要去添加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器的角色。在我们的这个角色当中，我们在这一边就可以去选择文件和存储服务。默认情况下，存储服务已经做了一个安装。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一边就需要去选择我们的这个文件服务器。选择这一个选项之后，然后接下来我们选择下一步。在我们的这个功能当中，对于 SMB 来说，我们还可以去设置 SMB 带宽的管理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我们在这一边也可以去勾选这样的一个选项。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 SMB 带宽的管理，它提供了一种机制，去跟踪我们的 SMB 的这个流量，它的一个分类。默认情况下，它就包括三种分类。然后我们针对于三种不同的分类呢，就可以去给它做相应的这个带宽的一个指定。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呢，去选择下一步。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安装。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准备好了我们的这个文件服务器角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的话，相对于我们去准备 IS-GAS 的这个服务器角色，从我们管理的经验以及管理操作的复杂性来说，那么这个呢都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去添加我们的这个角色和功能，然后去选择文件服务器的角色，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完成它的这个添加的过程。那么，当我们去添加完成我们的这个角色和功能之后，实际上呢，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去创建一个相应的共享。那么，我们在这边选择关闭，然后选择我们的文件，选择文件和存储服务，然后选择共享。 那么在这一边，我们就可以去添加我们的这一个共享，然后我们可以去选择 SMB 的共享，选择快速的创建。对于高级的这个创建来说，我们需要去添加服务器管理器的资源管理器，那么我们并没有添加这一个功能，没有关系，我们使用快速创建，它的这一个效果呢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去选择我们共享的这一个路径，那么我们去选择我们的这个 VM 服务器，去选择我们的这个 VM 的路径，然后选择下一步。对于我们的这个共享的名称、共享的路径，我们在这边去保持默认，其他的选项我们也不去做设定。而对于我们自定义的权限，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去添加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权限。在这里我们已经添加了 everyone， 它有这个修改的权限。如果我们需要去做一个严格的安全设置，那么我们可以只去添加 Hyper-V 服务器组当 Hyper-V 的这个服务器组，然后它有修改的权限。而对于我们的这个共享的权限，去设置 everyone 或者是 Hyper-V 服务器组，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共享有完全控制的权限。然后我们选择下一步，选择创建。创建完成之后，我们所有的这些操作呢都已经完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 Hyper-V 这个服务器之上。那么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服务器就可以去使用我们刚才创建的这样的一个共享。那么在这一边，我们可以去选择新建虚拟机，然后我们去指定虚拟机它的这个名称。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指定我们的，去指定我们的这个，我们在这里可以去指定它存储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去浏览我们的这个位置，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我们刚才设置的这个共享，然后选择文件夹，然后我们在这一边去指定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这个路径，其他的我们都保持默认，然后选择完成。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创建好了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接下来我们去启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设置过程，我们就实现了最初的这个目标，使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服务器它的这个操作系统的磁盘与我们虚拟机的磁盘做了一个分离，虚拟机的磁盘将来自于我们网络的一个共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架构。那么我们实现这个基本的架构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连接。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呢，就可以去打开我们的这个 Windows PowerShell。打开 Windows PowerShell 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使用 Get SMB Connection 选择回车。回车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的 Hyper-V 服务器它就去连接到了我们文件服务器。那么连接的时候，在这里呢，它就是使用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安全的凭据。那么这个连接呢，它是一个成功的连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也查看到了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服务器，它确实是使用了我们的这个 SMB 确实去连接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的共享。那么连接到这个网络的共享之后，接下来针对于 SMB 它的这个协议的网络共享，我们还可以去设置一些更高级的特性，比如我们需要去设置我们的这一个网络的一个冗余。那么我们在这边可以首先来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网络的设定。那么我们当前的这个网络呢，实际上包括四块网卡。第一块网卡是我们的 LAN 的网卡，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理的网卡。那么这个管理的网卡将与我们 DC 服务器做一个连接。而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一块网卡，它是用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网络的。我们通过这一块网卡去创建了一个相应的虚拟的交换机。那么除此之外，在这里我们还有两块网卡 SMB1 以及 SMB2。那么我们准备好了两块网卡之后，去配置了它的这一个地址。 它的这个地址是 192.168.6.0 这个网段的，而我们的这个管理的网络它是 5.0 这个网段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去利用 SMB 它的这个多通道的功能，使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虚拟机，它在运行的时候，它去访问我们的这个共享存储的时候，将使用这两块网卡来做一个访问。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服务机之上做了这个设定之后，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文件服务机之上来去查看一下它的这个网络的设定。那么我们一样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文件服务机之上，它也有我们管理的网络以及 SMB 的网络。那么准备好了这些先决条件之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一边呢，就可以使用 PowerShell 呢进一步的去做一个查看，以及进一步的做一个设定。那么我们在这边同样就使用 get SMB client configure， 然后呢选择回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它会有很多的针对于 SMB 协议它的一个配置。那么其中有一个选项就是 enable multiple channel， 也就是启用多通道这样的一个功能。默认情况下，这个功能呢也是一个启用的状态。而对于我们的这个服务器来说，我们同样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查看。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服务器来说的话，我们也需要去保障 SMB 它的这个多通道的功能呢是一个启用的状态。在我们的服务器之上，我们就可以去使用 get SMB server configuration， 选择回车。回车之后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属性，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属性 enable multiple channel， 那么它也是一个启用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它的这个先决条件呢就是满足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当中它的这个设置，如果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当中它的这个选项是没有做一个启用的，那么我们可以去使用这样的一个命令，然后呢去选择 enable SMB 的 multiple channel， 然后我们把它设置成 true， 通过这个方式我们也可以去启用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启用这个功能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使我们的这个网络，使我们的这个 SMB 的共享它的访问去使用我们的这两块网卡来做一个共享。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呢，要去做这个查看，要去做这个设置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这个命令 new SMB multiple channel constraint， 然后呢我们就写上我们的这个 interface 的 alias， 也就是它的这个别名，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网卡的别名。我们的这个网卡叫做 SMB1 以及 SMB2， 接下来去指定我们的这个文件服务器它的这个名称，我们去写上 fs， 选择回车，然后呢我们确定需要去执行这一个操作。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完成了这个操作的执行。执行完成这个操作之后，我们可以再一次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它的这个配置。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去查看一下 connection， 选择回车。那么在这里它现在呢它的这个连接现在还是一个正在连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还可以去使用这个命令 get SMB multiple channel connection， 选择回车。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现在的这个连接呢，就是使用 SMB1 以及 SMB2 这两台服务器来做的这个连接，而没有去使用我们其他的这个网络来做一个连接。那么有了这样的完成这个设置之后，实际上我们在这边呢可以去禁用我们其中的一块网卡。那么禁用这块网卡之后，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现在呢还是一个运行的状态。那么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多通道它的一个设定。 那么设置完整我们的这个多通道的功能之后，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去设置我们的这一个网络流量它的一个限制。那么在这里，对于我们的这个网络流量的限制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一边也可以来做一个基本的说明。我们刚才已经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就是我们有一台 Hyper-V 的服务器。有了这一台服务器之后，那我们有一个共享的文件服务器，然后通过我们 SMB 的多通道的功能，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指定特定的网络去连接到我们的服务器，从而去实现它的一个负载平衡，同时呢，也能够去实现它的一个冗余。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去考虑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文件服务器它的这样的一个性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文件服务器来说，那么我们的这个文件服务器，它可能不光为我们的虚拟机去提供相应的这个存储，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文件服务器呢，它可能还提供普通的这样的一些文件。除此之外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文件服务器当中的这些虚拟机，我们除了需要使我们的这些Hyper-V 服务器去连接之外，如果我们有多台 Hyper-V 的服务器，那么多台服务器都使用这一台文件服务器，那么我们这两台Hyper-V 服务器之间，它的一个虚拟机如果需要去做一个 live migration，也就是做一个实时迁移的时候，那么我们这里呢，它也会去产生新的这样的一些流量。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实际上就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这样的流量。那么，对于我们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流量都在这一台服务器之上做一个运行，那么我们就可以依据我们实际的应用场景，然后呢，对于我们的这些流量去做一个限制，或者说我们的这个 SMB 它的这个3.0的协议呢，它就提供了流量限制这样的一个选项，我们可以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对于我们三种不同的流量呢，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设定。那么这个设定的话，实际上也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在这一边就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器之上，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器之上，我们已经安装了相应的这个角色。我们刚才已经通过添加角色和功能这样的一个向导，然后我们去添加了这个功能，添加了 SMB 带宽限制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器之上添加之后，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客户端之上来完成它的这个添加。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之上，我们同样就选择添加角色和功能，然后我们选择功能，在功能当中同样就选择 SMB，我们在这里呢同样就选择 SMB 的这个带宽限制，然后选择下一步，选择安装。那么这样的话，我们 SMB 它的这一个相应的，它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这个功能呢，我们就已经给它完成了安装。完成这个安装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器之上，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器之上呢，我们去配置它的这个网络流量，它的一个限制。那么我们刚才已经为大家去说明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这样的流量。实际上，针对于三种不同类型的流量，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去做一个记忆。我们可以重新选择这一个功能，在 SMB 带宽限制当中，就可以看到它都包括 Default、Hyper-V 或者是 Live Migration。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就可以依据刚才的这个信息呢，去做这样的一个设置。比如我们去输入 set SMB 带宽限制，然后去写上我们的这个类型。比如我们需要去设置我们的这个 live migration，那么我们就去写上 live migration。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指定我们的这个带宽限制它的这个字节数。我们可以去设置每一秒我们能够去 允许的这一个带宽，我们每一秒的这一个字节数，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去指定我们相应的这一个值。那么我们的在这里呢，就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转换，我们需要去将我们的这个字节数去转换成我们每秒多少兆，或者是每秒多少 G，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就可以去得出这样的一个数据，然后我们选择回车，那么这样的话。针对于我们在我们的这一个两台 Hyper-V 服务器之间去做一个 Live Migration 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流量呢，我们就给它去指定了一个值。除此之外，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也就是 Hyper-V 服务器访问虚拟机，那么它的这个流量，我们也可以去依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做一些指定。我们也可以去指定 Default 呢，也就是我们正常的。文件服务器，其他的客户端去访问我们文件服务器，它的这一个带宽。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设置，我们呢就准备和我们呢就完成了 Hyper-V over SMB 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就将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服务器，它的这个存储的资源与我们的这个计算的资源去做了一个分离。并且这一个分离的时候，我们只是通过设置我们的网络共享来完成了我们的这一个过程。我们的这个设置之后，SMB 多通道的功能，我们可以看到默认呢，它就是一个启用的状态。我们只需要去指定相应的网卡去连接到服务器就可以。而对于我们的这一个带宽限制，它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能力，使我们可以依据不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然后呢，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些设定。